揭示者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风云人物，在1989年六四期间十分活跃，他当时身处高位，但是后来又在1998年被撤职罢官，判刑16年，罪名是贪污腐败，从此他的名字就从中国的政坛上销声匿迹了。2013年6月2号，这位风云人物去世了。在此之前，这位刑期未满、身患癌症的犯人，由于病重，曾经住进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在那之前，他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度过了将近10年的保外就医生活。
能离开秦城监狱的理由是保外就医，因此是在个有医疗条件的一个疗养性的一个医院里面。这个地方呢，好比是个3层楼的话，1、2层楼可能住普通的客人，他在上面很有几间房子，两层间房子独立的，外面人要进去的话必须通过服务员，楼梯前面的服务员，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对他自己的要求是不准接见外国记者，可能国内记者大概也没接见过。第二个，不许离开北京市区。
这个2012年还在服刑的犯人，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同年，姚坚复执笔陈希同口述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陈希同在书中讲述了六四事件前后中共高层的内斗。不用说，这本书成了中国大陆的禁书。远离政坛十几年的陈希同再一次站到了争议的风口浪尖上。今天的解密时刻要讲一讲关于禁书的轶闻轶事，我们就从陈希同的这本回忆录和他的作者姚坚复说起。富强胡同6号坐落在北京城中心，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2004年，姚坚复两次去那里探访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六四事件后，赵紫阳因为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被罢职免官，软禁在这个四合院中将近16年，直到2005年去世。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希明和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向邓小平谎报情况，夸大了学潮态势，致使邓小平做出戒严决定。最终发生了1989年6月4号凌晨的血案。当年姚坚复问过赵紫阳这样一个问题，六四是不是邓小平受骗上当？赵紫阳对姚坚复说，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这句话让姚坚复念念不忘。在赵紫阳故去多年以后，他把这番话转述给了陈希同。
陈希同听了我的话非常高兴，啪的一拍我大腿，说我完全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如果我陈希同能欺骗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贬低了吗？把邓小平说成昏君庸君了吗？所以陈希同和赵紫阳都是这样的观点，镇压六四是邓小平个人早做的坚决的决定，别人影响不了他，而且他的信息渠道陈希同说比我多得多呀，怎么会 得不到取信渠道，用得着我欺骗吗？北京市的情况，天安门的情况，用得着去谎报军情吗？所以他的观点是这样。因此在这一点上，陈希同发现我跟他讲的赵子阳的观点，他觉得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2004年，陈希同获准保外就医，搬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小汤山疗养院。他和姚建富的谈话就是在这里进行的。陈希同和姚建富两个人本来素昧平生，他们两人的结识是由一本书开始的。
这本书是我见陈希同的介绍信，钟红著《风雨与半枝莲》。钟红是我的表姐，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下党员，49年解放以后呢，就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干部，文艺处的。他的同事是陈希同的夫人，另外他参加过四清，四清呢就是陈希同是四清工作队长，他是队员，所以他和陈希同夫妇都认识。他让我呢把这本书送给陈希同，我就跟陈希同联系呢，我姐姐有一本书要送给你，她现在去国外旅游去了，你要有空呢我就送过来，她就通知我什么时间我去送。
2011年1月份的一天，姚建富带着表姐的这本回忆录去见了陈希同。在随后的一年半中，他们俩见了十几次，开始了陈希同口述、姚建富笔录的回忆录写作。
我想拿个录音机的话呢，他会相当紧张的，就得字斟句酌了。这样的话呢，你讲你的，然后我把那个主要大意记下来，然后我当天回来整理，我觉得主要意思都存在，不会丢最主要的。另外我马上就给第二次我就给你看，如果你觉得有大的违反你的原意，你会告诉我的。他后来跟我谈话呢，我觉得是真诚的，最少是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我问他问题，他都是马上就回答，不是说我思考一下，用个什么伪装，用个掩饰。
陈希同回忆录最后定名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陈希同想洗刷自己贪污腐败的罪名。
本院根据被告人陈希同犯罪的事实，把范成和一听，
他从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审判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认罪，跟陈良宇不一样。他给我说过，他以为是最后有他最后陈述时候他要辩驳，最后到他要最后陈述时候，法官说拉下去，所有犯人都有权利做最后陈述的这个权利被剥夺了，因此他高喊这是法西斯法庭。
522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表6只。
他现在一直都在要通过律师要求重审，没有重审，因此他跟我约定，书你先不出，等我这个重审的报告申请有回答，说不重审你公布，或者说要重审你也可以公布。但是我说1年2年都没有回答，你怎么再等呢？他说这个高法程序不对，不战不和不降，用了这种办法拖着，这不对。我的意思，我说你不要等了。
在出版这本回忆录之前，陈希同也担心过官方会向他施加压力。不过2012年6月1日，陈希同亲述在香港面试以后，陈希同并没有因此受到更多的压力。
陈希同通过媒体已经知道这书出来，他不很高兴，因为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政治压力，因为最后毕竟是没告诉他这书出来，他自己也做了这估计，各种帽子已经给我扣得够多了，我已经够臭了，还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他已经进入最底层了，你进了秦城的犯人了， 我还能怎么样呢？只有这样考虑。但是政治太险恶，会怎么样？因为把他儿子也抓起来判刑了。据我了解，好像没有更恶劣待遇，因为有一次大概老同志吃饭，后来有人去参加吃饭的告诉我，老姚，今天陈锡同也去了。附带再说一个事情呢，就是我说你怎么知道国外说陈锡同的贪污损，他说允许带一个收音机，他听的就是美国之音，等于除掉人民日报以外，就是美国之音知道各方面的信息。
他现在呀，那个谁住着三层小楼，
谁
啊？陈锡同啊，全算那个保外就医，全部是国家负担，而且给他安排的司机、专车，还有他自个儿点名的大师傅。张思之是我的辩护律师，原来他要找张思之为他做辩护，张思之一看他现在待遇，根本就拒绝。
高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过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曾经由于六四事件被关押一年多，1993年再次被捕，被判刑6年。他提到的这位张思之在中国法律界赫赫有名，有中国律师界的良心之称，参与过一系列政治案件的辩护，包括1980年被指派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律师组组长。不过，高瑜对陈锡同愤愤不平的真正原因在于，陈锡同当年曾经把他写的一篇报道指为“倒邓保照”的纲领。
但是到6月30号完蛋了。6月30号是怎么样呢？陈锡同，北京市市长，向那个人大去做汇报，动乱暴乱的汇报。他的第一部分就是倒邓保照，这是这场动乱暴乱是有组织有策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倒邓保照，结果就把我这篇文章给点出来了，倒邓保照的纲领。
高瑜的这篇报道题为《严家淇、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报道的内容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淇和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关于中国时局的探讨。
当时中国的经济过热，经济问题很严重，说抢的什么电饭锅，最后抢到说的坏的我也要，都到这种程度，说中国经济问题怎么办？我就提出来，如果明年他们把这个经济上的责任都推给赵子阳，要把赵子阳向胡耀邦一下拿下来怎么办？
中国之星的
严家淇马上就冒出一句话，那就太坏了，太坏了，就说那个形势太坏了。他说，中国现在要避免的，就是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像打倒胡耀邦、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的非程序权力更迭。
1988年12月，严家淇、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同时刊登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的《镜报》上，反响热烈。人民出版社旗下的新华文摘第一个转载，在之后的半年里，众多的海内外华文媒体都转载了高瑜的这篇报道。然而，这篇文章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但是6月3号，我就被抓了，绑架了。还没开枪的就给绑架了，绑架了呢，我就在里边的时候呢，我有还给我一个电视看，当时啊还看，我一看呢，
包科
袁某骂我这篇文章，
为非作歹的报仇，
说这是动乱暴乱政治纲领，我88年写的文章怎么动乱暴乱政治纲领去了？
1989年6月30日。陈锡同向中国人大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他说，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子阳联系密切的严家淇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了掩盖赵子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
我是一年五个月以后出来的，从六月三号抓的，第二年八月28号给放回家的，把我送回家的。等我出来以后才知道，就因为陈希同在那个向人大会议做这篇报告，点了《经济学周报》和我这篇文章，那个社科院立刻就把报纸封掉了。
除了《经济学周报》，六四之后，北京自由派刊物《新观察》也被停刊。查封这两家媒体的是时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那会儿出版总署的署长还是杜导正呢，杜导正当时还说，还跟那个谁说，他有错误，说那个《新观察》呀什么都是那会儿封的，就是我们的报纸和《新观察》。
有意思的是，当年查封这两家自由派报刊的杜导正，现在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这家杂志经常发出与当局主流声音相左的自由派言论，其网站几度遭到封锁。说起1989年给人大做的报告，陈希同在回忆录中说，那是人家写好了材料指定他去念的。他说，这些报告在讨论时我没参加，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很多人认为这是陈希同为自己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推脱责任。
他对六四没有真诚道歉，那就是他真心的想法。所以我问他几次，作为市长，你的市民这样无缘无故的被枪杀了，你有什么感觉？他是说我感到遗憾，本来不应该死人的，最后死了人。他是那样，没有那种忏悔那种环节，但是毕竟他承认不应该死人，不应该开枪。他的这本书的基调和李鹏的六四日记基调不一样。李鹏是，这是我的功劳，而且你们那时候都支持，而且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多大多大。他不是这样，他有一种推脱责任的想法，但是推脱责任是用事实推脱的。例如最重要一点就是李鹏日记说了，陈希同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一斌是北京戒严指挥部副指挥。这个情况呢，他说2010年他看到李鹏六四日记香港的那个书的翻译本，说他说我才知道1989年我有这么一个任务，这么一个重要职务。但是为什么李鹏没告诉我呢？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说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出去，有机会见李鹏，我要问他，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你然后李鹏日记里面有这样写。北京市长陈希同，你有什么权利调动乌鲁木齐军区、城东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的军队？你有什么权利调动空军啊，直升飞机在那飞？你有什么权利调动坦克啊？所以现在把它缩小了，是不是掩盖军事政变的性质？据说上面有人看了这个书，找我谈话的时候也点了这一点，说你怎么这样说？就是这一点看来是戳到痛处。
陈希同提到的这本李鹏日记，曾经计划在2010年夏天由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止，出版计划最后胎死腹中。不过市面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
其中有一条是最重要的，就是5月19号晚上不是党政军大会宣布建议戒严吗？在那天上午，在邓小平主持那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高级会议啊，高层的会议，会议上面邓小平讲什么，就是什么两个司令部啊，什么把赵紫阳赶下台之后谁来接班啊，什么什么，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啊。啊，这个材料我们是在李鹏日记中间第一次看到，他日记中间有关于这个会议的非常详尽的记录。这个以前那么多关于六四的书， 没有人写到，连赵紫阳的回忆录也对那个事情啊不清不楚，他只知道有人跟他讲，哎，中央开过这么一个会，但是他时间都搞不清楚哪天开的。
他当时已经不属于决策层了，
他已经被软禁了，对，是吧？已经被软禁了，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这是李鹏的一个这本书的一个价值，就是他把这么一个秘密啊公开。
李鹏承认这次军事政变。有句话，因为他有两点，李鹏日记透露，第一个是1989年前几年的春节，那就是87年、88年，甚至86年，李先念、陈云和邓小平在上海讨论怎么撤销赵紫阳总书记职务，那就是你们三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在讨论。把总书记要撤掉，这就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政变。另外，89年5月20几号，邓小平要李鹏准备开一个四中全会前的政治局扩大会，李鹏准备好时间以后，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等一等，等军队进城以后再有把握，免得别人干扰。”那就是明显的是武装政变，军队进城以后，中央委员也好，人大代表这常委也好，老人也好，谁也不敢说话了。由总理李鹏的一名亲信叫
我们刚才说过，李鹏六四日记这本书并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很多人就像陈希同、姚坚富和金钟一样，已经把市面上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看成是李鹏写的日记了。这些各种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都是在海外出版的，身在北京的陈希同通过什么途径看到了这本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来到海外旅行的中国人常常把这类禁书偷带进中国。
这个中港的这条线啊，有铁丝网，是不是？但是它有很多管道，啊，你比方说那种货车，啊，它有些管道。那货车，那里面空间很多嘛，啊，基利卡纳的地方，你塞一包书，啊，还不就过了，是不是啊？所以有些他就用这种方法进去，啊。他就可以赚钱。
那他这样带能是大批的吗？还是说就是？
哎，当然不能大批，只能小批量的。那就看他的本事了哈。有些你知道，有些走私，你说汽车都可以走私嘛，对不对？他何况一包书？
中国大陆，他采取了什么样的这个措施来严防这个在香港出版的禁书进入大陆？
在香港已经出了呢，他就难阻。拦截，在海关上面设防，不让你带进去。但是呢，就是那个海关的人流量啊太大了，你不可能每个人的什么大包小包啊全部打开为本书，他这个是防不胜防。因为这个人流量太大，是吧？你带一本，我带一本，而且这个书一进入大陆呢，这就很妙了。有一本进入大陆啊，它就一传十，十传百。啊，那么我们听说过，也看到过那个书啊，传到什么地步啊？传到看那个书已经是像一朵花似的，
看烂了，
哎，看烂了，那个书完全是合不拢来了，他那个书每个页啊都翻烂了，都好像一个花菜似的，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都排着队看的。
我就有过一次，我在香港买了很多书，然后呢，我就和一个香港现在已经有那样的小工作人员，就是便宜嘛，住在深圳，然后坐火车到香港来上班，都是他背着那大背包给我背过去，因为他天天走，他们就不查他。然后我呢，是要把我拦下来，然后来问问看看我的包有没有什么书，然后问我那时候也有几本书。然后呢，那个我后来我就跟他谈，我说我是研究那个农业经济的啊，我这是怎么着。然后后来我在香港就有一个，现在有了一个恶名，就说我过关的时候冒充农业专家。如果你能用现在的技术，
这个海关把我们的书收了以后干什么？就自己看吧，自己看不完了就送给你的长官看吧，你的长官看不完了就这个长官拉了这本书就拍马屁啊，送给某个省委书记，送给某个市委书记，送给某个政治局委员，就告诉他说，哎呀，有这么一本书，哈哈。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后来就跟我们说，他收到了十几本关于他的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版了一本他的书，那么隔等拍马屁的人呢，就到处找到关于他的这本书，就送给他，因为这样的话就跟拉近他的关系吧。那谁去鉴定这个书是禁书还是不是禁书呢？以前的依赖的一个文件就是中宣部给各个地方的这个宣传部下达一些文件，那我们出版社的书呢就经常被这个列在目录中间，那列在这个目录中间他们后来发现不行，因为等于是给了大家这个一个广告宣传，说你到香港去啊，这本书是值得看一看的，所以到了后来呢他们就不太列这个名单了。
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真正能够接触到这些在海外出版的禁书的，毕竟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读到这些禁书的，那就是盗版书。墓碑的作者杨继绳从北京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很多人打电话告诉他，中国到处都有墓碑的盗版书卖，甚至连新疆的克拉玛依、石河子，还有甘肃白银这样的小地方都有。有一位读者说，他在昆明的公共汽车上见过一位老太太拿着本墓碑跟大家说，这是本好书，大家要看啊。杨继绳还说，在北京就在他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对面的那条街上就有墓碑的盗版书卖，书贩子还跟他说，三里河高干大院买的人最多，买书的都是白头发的老头老太太，全是离休的高干。戴琴也是一位禁书的作者，他的一本文集在2009年发表，叫做《独立记者》，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从在大学学习导弹工程，到毕业后先后担任军事情报间谍和光明日报记者，从1979年到1989年，他总共出版了10本书。六四事件以后，他进了秦城监狱，作品也全部下架。戴琴说，这本《独立记者》在北京就有盗版卖。
后来呢，哎，他们告诉我北京就有了，不但北京有了，还是在，太奇怪了，2010年的六四前后就有了，卖得特别好，特别火，因为这里边还有关于六四的事儿，我的入狱啊，什么秦城啊，在秦城坐牢啊什么的，还有这些，好多人告诉我这事儿，嘿，我就觉得挺奇怪，他都在哪儿卖啊？这书在哪儿卖？啊，他都是在这个中央机关。三里河什么这一带就是有那个干部经常来来去去，所以呢我说就这样的书，他的对象读者其实是这样的人，在机关里工作的人。
2012年年底，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华盛顿录制解密时刻节目，我们也谈到了晚年周恩来在中国大陆盗版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有没有盗版？
遍地都是
盗版。您这本书
盗版我这本书，而且的话呢是个畅销书，而且有人就是因为我的盗版被判劳教，这种情况都有。
嗯，
人家工商执法队跟这个书商讲，地摊摊主讲，你盗版别的书我们不管，你这本书你一本我判你一年。你看你值不值？
这是政治任务。
对，这个都是别人从北京啊回来，跟那个摊主啊聊天之后啊，
嗯，
传过来的话。
嗯，
你卖一本，就判一年。
出版禁书的出版社的老板们，对于中国大陆出现的盗版书非常清楚。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何平说，中国各地都有盗版他们的书。
我们的书基本上3到4天，在深圳，在广东就是有这个的啊，这个盗版，他专门可能有这种采购团体，啊，天天是在香港、澳门、台湾或者是其他新加坡盯住我们的书，只要我们的书一上市，马上就是这个拷贝，然后就通过电脑就可以能传送到中国大陆去，在全中国各个地方，是看书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盗版品，这点量是令我非常惊讶的。 我们声音没办法统计，但是几乎可以说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看过我们的出版品，当然大部分是盗版品。而且很可笑的是，有一些人把这个国内的盗版品有时候打给我看，我们吃惊，根本不是我们出版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一般情况下，当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盗版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维权，要索赔，要打官司。但是当禁书作者们看到或者听说自己的书被盗版以后，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刚才说到墓碑的作者杨继绳，经常有人拿着盗版的墓碑去找他签名，他不但一概照签，还乐呵呵地写上一句，正版书不让进来，就看盗版吧。戴琴在北京看到了他的书被盗版以后，不但不生气，反而想帮助盗版书的出版商。
后来我知道这事儿以后，有一次我正好就也到那儿办事去了，过去了。过去以后，后来我一看呢，那个书摊上就摆在那儿了，他们已经印的是那个，这个是香港本，他们印的是大本，这么大的，这么大的，就是所谓的小十六开或者是大三十二开那种大本。我一说，嘿，我说你卖这本书呢？我说他们还把这个明镜出版社改成这个什么中国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出版社，那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反正都有，这个里边看着什么还都有，定价书号什么都有啊。嘿，我说这谁出的呀？啊，然后呢，他就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啊？好像意思说你要多要，我还可以便宜一点啊。后来我说你看看这是谁呀？这谁呀？啊，你看看这人，他就说嘿，是有点像啊。我说就是我。他看了半天啊。后来我说我告诉你啊，你跟你们老板说，跟你们老板说，你这里错字也太多了。我说你好不好啊？我说我给你一个 email 地址。那个你呢，就是告诉我，我呢把电子版给你，你照出，你爱出多少多少，这个我也挺高兴的啊。你虽然不给我钱，我说呢，但是你就没错字了啊。他说那个，就特犹豫啊，特犹豫，说那你就说吧，写上把我的 email 地址写完了，说那你叫什么呀？我说你说我叫什么呀？我说你说我叫什么呀？哦，知道了。然后呢，他也没有敢跟我来信。
英国华裔作家张荣和丈夫乔·哈里戴花了十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叫做《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在香港出版中文版没多久，中国大陆就有了盗版。
我们有朋友，我也委托他们跟我们收集了好几种我们的书的盗版。
嗯，
像张荣那本书，他盗版都有几种版本。
几种版本？
哎，封面内文都不一样。
嗯，
有的呢，他就是那个直接，恐怕就是照片啊，就用原先那个版，有些他把全部给你改排，
嗯，
因为我们是直排嘛，啊，有些啊，现在我们当然也横排了，他把全部改成横排简体字，
嗯，
重新打过，
这还花了功夫的，
哎，花功夫，哎，结果呢，卖的很便宜，啊。你看我们一百多块钱的书，他们就二三十块钱，
嗯，
啊，就这样卖推销，啊，
你们遇到这种被盗版的情况也拿他没办法？
哎，有啊，完全没办法啊！你比方说张荣也跟我讲过，他那种出名的著作，在世界各国，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专门有公司啊，
嗯，
他请的有律师被保障。他的权益的，那一定要打官司啊，啊，要交涉，但是大陆没办法。张荣应该也笑笑跟我说：“那算了，等于说帮我们宣传好了。
嗯”
说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的出版还有一个故事。本来中文版计划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发行，可是中间出了一段插曲，最后才由香港的开放出版社发行。
张荣那本书本来他是蛮挑剔的啊，我跟他也是认识的了哈，有相熟嘛哈，那么我都不敢提出这个要求啊，你是中文版是不是我们出，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实力比起那些台湾大出版社来讲，当然不够啊，所以后来他就他我就更没提这个事儿，他就交给台湾 啊，远流是一家大出版社出了。后来因为什么问题呢？因为其中涉及到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胡宗南的评价，就胡宗南跟中共的关系，张荣呢就认为他跟
共产党有联系，
有联系的啊，不单是他，还有卫立煌，还有大概一共有四个将军提到。当然张荣作家他有他的根据啊，提出来。那么其他的文字的英文版啊、法文版这些都已经出版了，都保留在的。但是到中文版来到台湾出的时候，就受到胡宗南的儿子叫胡维珍，他是国家安全局的这个首长啊，
台湾政府的，
他等于说那时候他就出来抗议，抗议的话，当然还有国民党胡宗南的一些老部下这些一起来起哄，那当然给这个出版社施加压力，所以出版社就解除合约。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曾经实行严格的书籍审查，从日据时代的日文书到任何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沾边的，乃至留在大陆没有和国民党军队一道前往台湾的学者的书，一律查禁。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台湾的书籍出版才慢慢解禁。80年代中期，台湾解严，开放了党禁、报禁。今天的台湾是一个相当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然而台湾与大陆的特殊关系仍然对出版界有着特殊的影响。
台湾的确，他们现在有一个趋势哈，就是说，他们跟大陆的关系呀、比较靠得近一点。他们不想在这些方面太多的找一些麻烦，尤其是台湾的统派，你知道台湾一个统派一个独派嘛，蓝营绿营，这个蓝营那边现在马英九就是蓝营的，是吧？就统派的总统嘛，哈，当然他是要做，说是做全民的总统，但是在这两派中间呢，在这个出版业中间，统派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994年，毛泽东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李志绥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台湾出版时就遭遇过审查。
李志绥这本书，在中文版是台湾出的，我是中视出版社。
对，
尤其是啊，这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的大教授余英时教授啊，在《中国时报》写了很大篇文章，就谈这本书，其中讲的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是什么呢？是有关邓小平的。邓小平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啊，他打台球摔了一跤，把个腿摔着骨折了。骨折呢，所以他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他在休养的时候呢，李志绥就毛的指示，派了毛的护士，派了两个女护士啊，去招呼邓小平。后来有一个女护士呢，肚子大了。就听说就给他打发回老家了，就有这么一个情节啊。这当然是这个主角是邓小平嘛，这个在英文版中间有，但是中文版呢就没有。我们只看中文版的人当然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余教授很专业很用心啊，他是中英文版是对着看的，就发现这个情节没有了。当时邓小平都还在的，因为94年嘛，问题是就是他们怕得罪邓小平嘛，很明显嘛，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也好，晚年周恩来也好，这些严肃的书籍被禁我们还能理解，但是即使是网上的笑话，有时候也会遭禁。姚建富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 他说他讲的这个笑话实际上是文革后期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季登奎给他讲过的一件真事。
有一个笑话是真实的故事，是季登奎告诉我的。季登奎不当财务副常务副总理，就在我们农研室当研究员了。出差时候跟他一起出差，他告诉我，我们经过贵州，他说贵州的第一任革委会主任啊叫李在涵，周恩来总理让我调李在涵开大会的讲话录音审查，审查以后发现讲话录音内容啊没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重复中央的人民日报精神，就是喊口号的时候一般是喊两个口号，他喊了三个口号，第三个口号有问题，最后结束是一般文化那边喊敬诸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二个就敬诸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还有第三句，
他加了第三个，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在涵主任的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他说，那个我说给他处分了没有？他说，后来想想，你们是北京的红太阳，他就是个月亮，反射你光芒，而且是贵州的小月亮，也不能算错啊。你们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他才比较健康，这不能算错吧？所以这个不算错，但是你没有资格就第三个喊，喊完毛主席、林彪就喊着你再喊，因此以后不准再喊了。我说完以后，吃饭时候有那个朱厚泽在场，朱厚泽笑完以后说：“老姚，你瞎编的，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我总没喊过比较健康啊。”我说这是1967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实行的，你那时候干什么？他说我劳改。我说劳改时候你没权利诸万寿无疆啊。结果旁边一个县委书记，沿河县的县委书记，贵州的，说朱书记，老姚说的是对的，我们那时候开几万人的大会都是很严肃的，祝李在涵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他说还有呢，我们县革委主任以为这是中央的文件精神，由于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省里是比较健康，那我县里呢，我也得喊一个。我说省里都比较健康，你县里喊什么？他说我们那时候就喊了祝贵州省沿河县革委会张三主任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这是真的。所以我就写到我的笑话集里面了。我在网上写了一个50个笑话的笑话集，最后安全部派人正式找我们机关党委书记，书记警告我说，安全部门告诉我你在网上写笑话，安全部门正式警告你不准你姚建甫再在网上写笑话。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规定中华人民共公民不准在网上写笑话呀，我说这本身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吗？他说你的写笑话不是一般笑话，教授不写。有一个人说了，老姚把你这笑话收集起来，咱们印一个姚建甫笑话集。我说你要印出来又得成为禁书了。
2013年5月，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姚建甫的新作《姚建甫政治笑话集》。如果说官方对禁书和禁书作者的打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话，一些作家对禁书作家受到的压制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更让人感到世态炎凉。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出版业的盛会，法兰克福书展有个传统，就是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在书展上大力推广这个国家的文化。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第一次成为主宾国。 中国非常重视这次展示形象的机会。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临书展开幕式，中国还派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作家莫言，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办方也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的优秀中国作家，邀请他们到德国参加研讨会，其中包括戴晴和流亡诗人贝岭。这两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获得邀请，让中国官方很不高兴。
结果呢，就是又是一系列的手段，比如说把拖时间，把我的邀请信退回，然后把我的飞机票给取消，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到最后呢，我这人这会我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不让我去，那我倒是要去了啊，我就去了。到了会上以后呢，这个组织者，德方的组织者呢，就是在这个德国传媒和德国社会吧的这个压力之下呢，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对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么于是呢，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就说我们给你10分钟，你可以到台上去讲一讲，在我们正式讨论之前，你讲一讲怎么回事啊，这些你经历的哪些事情啊。后来我说好吧，我就答应了。我当时讲这番话的主旨，我就想呢，说因为本来呢，那个中方那个喉舌已经把我骂成是敌人什么的，就这绝对不能邀请这样的敌人，已经变成这样了。后来我一想，我终于来了，我终于来和你们一起坐下来开会了，我就觉得中方真是一个进步，中方同意了，对不对？那么就是他们在有些问题上是可以商量、可以让步的，这个才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点。我就想上台夸夸他们，我就说呢，想夸他们，就是你们，你看还是有进步。结果没想到我一上台，所有的中国代表团就前三排啊，突然人家退场了，一看就剩一个人，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秦晖，只有他一个人还坐在整个的中国代表团退场，莫言就是其中的一个
退场了
，跟着退场。那么就抗议，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上台了啊！可是我是公民呢，我是中国作家呀，我是可以在台上讲讲我的经历的，对吧？
当时也在现场的贝岭后来回忆说，那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一声不响的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鱼贯离席。他转述莫言的话说，我退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邀请出来的，我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我就当然只能够按照领导的指示退场。其实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其作品不乏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的尖锐批评。小说《九国》描绘了共产党员烧烤吞食婴儿，《天堂蒜苔之歌》揭示了中国尖锐的官民矛盾，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命运更是大起大落。1995年出版后，一度成为禁书，2年后又获得中国文学界的大奖。同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我们的七叔》三次送审却没有通过。
莫言的行为和1989年以来所有的这一连串的从出新闻出版总署一直到这个最后审稿的编辑，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就如果他不和政府、不和党保持一致，他就要失去他的位置。失去了他的位置，他就失去了他在这个体制之下所能得到的全部好处。于是他就采取这个办法。
就在那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莫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小他父母对他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少说话，因此他后来写作时并没有使用自己的名字管莫叶，而是用了一个笔名莫言，
不要说话的意思。
从某种意义上讲，莫言也算是禁书作者了。他对戴晴和贝岭的冷漠态度使我想到了德国的牧师马丁尼莫勒。马丁·尼莫勒曾经支持纳粹领袖希特勒，而且发表过反犹太人的言论。后来，他反对政府对教会的控制，开罪了希特勒。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送进纳粹集中营，他在那里被关押了8年，而且险些被处决。1963年，马丁·尼莫勒公开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反犹太观点道歉。不过，他最著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传于世的诗句。起初，他们追杀社会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冲我来了，这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我们今天谈的中国禁书一文一事，从根本上说就是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和侵犯的问题。我想马丁·尼莫勒的话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当他人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如果我们不为他说话，那么在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谁会为我们说话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对藏人来说，已经在这种制度上已经生活了很几百年了，突然间有一种外来力量说我要改变你。
前前后后就抓了大概是四五百人吧。
20%的人的财产被剥夺，它引起的社会动荡你可想而知。
我说对，那就拿住个老道当不给他的救助给你吧。对，
那时候抓走就等于死亡，因为在他们的地方好像抓走的回来的好像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回来，几乎只要抓去的都几乎是100%都死，不知道死在哪里，反正都死掉了。
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上层领导人对于大饥荒中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闻过是非，掩盖真相。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秘，人们发现一些在过去形象很好的领导人在那场大灾难中也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但是1961年底有三个人搞了个调查，就是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局长贾启润，还有粮食部的办公厅主任周伯平，这三个人现在周伯平还在。周伯平是19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做报告，他还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个调查，报了几千万，周恩来看的时候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你们销毁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化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对于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大跃进，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时邓小平积极推进了保城市丢农村的政策。
当然有的说法在四川山城里饿死一个人，或者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你想哪个大呢？就这个说法嘛。也后来反过来演变，就是说宁可四川饿死人，不能北京饿死人，这话是后来演进来的话。开始的话说是在北京饿死人政治影响比四川猫山城的饿死人影响要大，也从前去考虑，这话是说了，邓李先年邓小平说的。
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宣扬丢卒保居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曾担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宇，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说，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说，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一个冬春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李井泉反问宋文斌，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据当时担任巴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中国现代史专家丁书透露，在四川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邓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责任，还几次保李过关。
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封匿名信给中共中央，控告李井泉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呢，就开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李井泉被迫检查，而且在检查的时候还哭了，掉了眼泪。但是四川的干部对他检查不满意，因为四川人饿死人实在太多了。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就为他开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责任，保护李井泉过了关。
刘少奇软的是紧跟毛泽东的，比毛泽东还左，说的话还激端。后来会湖南调查一个月之后，回来就态度转变了。
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显然这与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看法不一致。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大饥荒，周恩来下令毁政，完整版。